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在上一集中，我们举了一些《金刚经》里面的经文来说明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讲的内容是以如来藏为根本。那接下来我们再举一些经文再来说明。接下来佛开示说：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很多人看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都会想要把意识呢修到应无所住，但是事实上如同我前面讲的，意识呢它一定会分别，它是没办法修成无分别的，所以呢它一定有所住。所以这里讲的其实不是在讲意识心，而是在讲如来藏。那要怎么样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那当然呢，第一个你要先证如来藏啊，因为唯有如来藏才会无所住嘛，所以你要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那么你当然要证如来藏啊，因为有只有如来藏能办到。所以呢，唯有说你证得如来藏以后，转依如来藏。那转依如来藏以后呢，要怎么做？因为转依如来藏以后呢，那让如来藏不断的升起你的六识心来运作，那么你这时候才可以说你是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这个前面这个道理已经讲了，因为六识是如来藏的一部分，这样你才可以说因为如来藏无所住，所以我的觉知心呢虽然能够分别六尘，但是呢因为如来藏无所住，我是他的一部分，所以你就无所住了。虽然佛也知道须菩提也能分别说这个人叫须菩提，但是呢佛是绝对无所住的。但是佛为什么能够分别须菩提？因为这是以如来藏为根本而说，如来藏无所住，所以呢即使你六识心呢可以分别六尘，但是呢从如来藏的道理来看呢仍然是无所住。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要让你证得如来藏以后呢转依如来藏呢， 然后让如来藏这个心呢不断的现起运作，而不要入无余涅槃。如果像二圣人一样呢，他就不可能达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如来藏无所住。如果你入无余涅槃，只是做到无所住而已，但不能生其心，因为如来藏在无余涅槃中，就不在三界中生起运作。所以唯有菩萨呢，证得如来藏以后，然后转依如来藏，才能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这一句话其实也是根据如来藏而说。那接下来佛开始说，须菩提啊，于欲云何呢？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那须菩提就答了说，佛爷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其实佛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跟前面讲的说啊，庄严佛土者啊，则非庄严，是名庄严，这样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落在这个色身的这个三十二相上面。如果你把色身的这个佛的三十二相的这个色身当成是如来，那你就看不见如来啦。所以呢，你要看如来呢，你就不可以着在这个三十二相上面。当你看见了三十二相呢，但是呢，你却可以同时看见那个不是三十二相的法身呢，那你就可以说你见到了如来。所以呢，佛在这一句话同样含有深意哦，说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也就是说，唯有你证得如来藏，才知道如佛所说的这一句话呢，它是什么样的境界。其实它是在讲如来藏的境界啊，但是因为你没有证得如来藏，所以不知道它这一句话的意思。好多人都会去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事实上没有证得如来藏，它是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的。所以呢，这一句话就是依于如来藏而说，因为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说明如来藏的境界。好，那最后佛在金刚经的后面就用了一个偈来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也就是佛刚开始就开始啊，不能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如果你住于色声香味触法，你就不能见如来啊，也就是你就不能证如来藏。那证如来藏才是真正的见道啊！那如果你不是证如来藏，然后在色声香味触法上面用心呢，那你就是不是走在正道，而是走在邪道上面呢、啊？因为你永远都没办法成佛嘛，你永远都不可能见到法身，所以不可能见到法身，你一直走当然就是走邪道嘛。所以说，如果你在色声香味触法上面用心呢，那你就永远不能见如来了。所以我们从前面所举的这些金刚经的经文来看呢，其实都是以如来藏为根本而说。那讲完了金刚经呢，那我们接下来讲心经，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心经到底是不是根据如来藏而说呢？我们在第一段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一段话已经在前面讲解的当中已经说明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一段，色立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很多人呢就说啊，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空就是缘起性空啊。我们如果把它当成是缘起性空的话，那么 色即是空啊。那你说啊，因为色这个色身呢，是因为因缘和合所成啊，所以它终归于空啊。这句话到底，可这样讲是可以讲得通，但是回过头来，空即是色，你又怎么解释呢？为什么空又可以说它就是色法呢？这样子你就解释不通啊。为什么受即是空呢？空即是受呢？为什么想即是空，空即是想呢？乃至于说行识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其实这里的空不是在讲说缘起性空，而是这里的空是在讲如来藏。那为什么这里的空是在讲如来藏？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我们先讲说，为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它是在讲如来藏的体性啊。也就是说，如来藏有跟那个如来藏是出世间法，但是你所看到的这一切世间法，也就是受想行识，就是世间法。但是空指的是如来藏，那如来藏跟这个世间法的关系呢，就是不依不异的关系，也就是非依非异。那到底什么是非依非异呢？你这样很难理解。也就是说，如来藏跟受想行识为什么是非依非异呢？我举个例子让你来想想看，说到底这个关系可以用想象的啦，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用海水跟海浪来说明。各位一定都看过海水跟海浪啊，但是呢，你所看到的海浪呢是什么形成的？是因为海水碰到环境嘛，比如说风吹嘛，那风吹很大的时候，那个海浪就变很大了。但是海浪是什么？是海水碰到风以后呢所产生的变化像嘛。所以当你看到海浪的时候，其实你同时看到海水啊。但是海浪跟海水呢，海浪它有形状啊，但是海水它没有形状。但是海浪的本质又是海水。所以呢，当你看到海浪跟海水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海浪海水其实就是非一非一。一是因为海浪就是海水造成的。但是海浪呢，它的形象不断的变化。但是海水本质都一直没有在变动，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一，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异啊。那这样子你稍微已经可以想象了。接下来我们来讲说木刻的佛像跟木头啊，那佛像用木头刻的，那这个佛像只是木头把它用刻成那个样子而已。但是呢，这个佛像只是因为这个木头的变化相而已嘛，所以同样的，它的道理其实跟海水、海浪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也是说佛像这样的形象呢，跟木头一样都是非一非一。接下来我们再来讲汤与水啊。你看到了这个汤呢，其实汤里面虽然有加的东西，但是它的本质是水啊。那从这样的你来看说，你的色法呢跟如来藏呢其实就是你的色法跟如来藏其实就是汤与水的关系嘛。也就是说水里面含有一些物质嘛，所以你煮了以后说那叫汤嘛。啊，但是如来藏因为出生了三界法又是属于它的一部分，也就是五蕴是它的一部分。所以它跟如来藏的关系呢，三界法跟如来藏的关系呢，就如同汤与水一样嘛。各位这样子就可以想象说稍微想象一下说，如来藏跟五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说如来藏就是跟五蕴的关系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说五蕴是五蕴这样的名色，是因为有个入胎识嘛？那五蕴是因为入胎识借缘所生，所以我们说五蕴跟如来藏是非一非异的关系， 这一段话其实是在讲这个道理，但是一般人呢都不太了解，说空指的就是如来藏。那我们现在来讲，为什么这心经里面所说的空指的就是如来藏呢？我们来看《般若波罗蜜多经》，菩提者是空义，是真如义，是实际义，是法性义，是法界义。为什么要这样的说菩提是空义，是真如义？其实菩提指的就是如来藏，也就是如来藏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呢。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意涵呢？因为如来藏有不同的特性。当我们在讲说如来藏是真如的时候，是因为依于它是真实，然后呢，它在立缘三界、立缘三界法的时候，它如如不动，它不做分别。你的觉知心在起称的时候，你的如来藏仍然是如如不动，它从来不起称，所以它是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就说它是真如，也就是。它有真如这样的特性，所以我们说如来藏也可以称作真如。那如来藏呢，称为空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也就是说，空其实指的是如来藏，也叫真如，因为它有空的意涵。好，接下来说，如来藏呢有实际的意涵，实际就是不虚，不虚假。那既然有不虚假的意涵，所以就叫做实际嘛。好，依于不虚假这样的意涵呢，我们来代表说，实际指的就是如来藏，因为它有不虚假的特性。再来说法性义，如来藏有能够出生三界法的性用，所以我们说它有法性的意涵，因为一切三界法。都从如来藏来，它有 生出三界一切法的性用，所以我们称作它叫法性，有这个特性。那再来是法界，法界界就是种子，也就是说如来藏含藏了三出生三界法的一切种子，界就是种子，种子也就叫做功能差别，所以如来藏又可以称作法界。所以如来藏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特性，所以呢我们说它叫所以我们有这样子多的名称来命名它。那接下来说，我们再来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七，须菩提，深奥处者，空是其意，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染即灭离如法性实际涅槃。好，前面没有讲到涅槃，但是呢空有涅槃的意思啊。那所以其实空呢，可以空指的是如来藏，但是呢空是很深奥的哦。所以呢空有什么？有无相，因为如来藏有无相的意涵，空指的是无作，也就是如来藏有无作的意涵，乃至于说空有法性实际，有涅槃的意涵。那为什么空指的是如来藏呢？我们来看《大圣入楞伽经》卷二，大会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会，如来应正等觉，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诸具喻说如来藏。为令渔夫离无我不说无分别无影像处如来藏门，未来现在诸菩萨摩诃萨不应于此执着于我。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看，为什么要说如来藏？从这一段经文我们说，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诸具义来说如来藏，所以表示前面讲的什么性空啊、实际涅槃，其实都是在讲如来藏。所以前面举的般若经的空，其实是在讲如来藏啊。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句意来说如来藏呢？因为渔夫呢，要是无余涅槃啊，渔夫指的就是二圣人嘛， 佛说二圣人是愚，因为他不了解如来藏的内涵，不知道涅槃的本际如来藏到底是什么。但是呢，佛教他说，二圣修二圣法呢，就是要把五蕴十八界灭掉啊，因为五蕴十八界都是虚妄的。所以当他要把五蕴十八界灭掉之前呢，一定要让他相信有个如来藏啊。所以这些修二圣的阿罗汉呢，因为知道有个相信有个如来藏，虽然不证如来藏，但是因为相信佛所说的话的缘故呢，所以他就能够把五蕴十八界灭掉，入无余涅槃去了。所以呢，因为这个阿罗汉呢害怕把五蕴十八界灭掉变成断灭，所以呢佛才说有个如来藏，但是并没有跟阿罗汉讲如来藏的内涵。所以佛对于大圣菩萨呢，他就要开示如来藏，因为要成佛一定要开示如来藏。但是呢，当一个人证得如来藏以后呢，他不应该在如来藏产生执着。也就是说，你已经转依如来藏的，转依如来藏以后呢，如来藏对三界万法都不起分别，所以呢，你不应该在如来藏产生执着，说我有个如来藏，这样的执着仍然是我执。所以呢，开悟的菩萨呢，他证得如来藏以后呢，他不会每天心心念念想说我证得如来藏了，我有个如来藏，他不会这样子。因为佛在般若在金刚经里面就教菩萨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于色声香味触法住色而生心嘛。所以当一个菩萨他证得如来藏以后，他也不会执着说我有个如来藏，我证得如来藏了，他不会这样子去到处跟人家炫耀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龙树菩萨对于这个空他怎么解释。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就讲啊，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者不成。龙树菩萨其实在这个空义呢，已经在讲说因为有如来藏的缘故才会有一切法嘛。从前面我们举的这些经文来看呢，想想看，三界一切法都从如来藏来啊。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嘛，说因为有入胎识，所以呢生出了名色，名色就是三界法，因为有名色，所以辗转又生出一切法，所以三界万法都是从如来藏中出生。所以呢，因为有如来藏这样的空义呢，所以说一切法才能成立。如果没有如来藏，那一切法都不成啊。好，所以龙树菩萨在这里讲的空呢，其实是在讲如来藏，而不是在讲缘起性空。如果你没有一个如来藏呢，那三界法没有一法可以成立。哦，所以很多人就说啊，心经里面讲的空是缘起性空。如果是缘起性空呢，那一切法都不得成，没有如来藏，地水火风空这些都没办法组成，因为地水火风空都要靠如来藏来组合啊。所以呢，龙树菩萨对于这个空呢，他指的是如来藏。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外一段呢，是在讲中道。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一段话在指的就是在讲如来藏的中道体性。那为什么这一段话是在讲如来藏的中道体性呢？我们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再为各位做说明。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明心与出地，平时导师著，借由质疑法义者的来函因缘，平时导师针对以证悟明心者，开示应当如何修除莫那式的人我执与法我执的惯性，使渐渐发起圣性，远离一身性，进而迈向出地。